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燃最大的树林。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用舌头送赞那为主为父的受主，那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最后一节请念送赞。我们祷告，父神，求你来对我们说话，特别帮助我们在口舌话语上能得胜。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我想这个雅各书哈是一个很实际的一本书，作者雅各他就在雅各书里面特别讲一些生活里面的一些现实面啊，他前面也一章也有讲到这个人呐 不能信心不能摇摆不定，他也讲到真实的信心一定会有行为的，你们如果你真正相信主耶稣，你的生命会有改变。如果一直没有改变，就是可能你的相信并没有真正的到里面。那今天早上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呢，雅各就特别来讲到我们的话语的事情，讲到我们的这个舌头啊。所以我今天要讲的第一点，今天的题目是起来征战，在话语上得胜。那我今天要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来看看话语的权柄影响力。那他这边就讲到舌头的关键性，他说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中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那我们就看到他又说最小的火能点燃最大的树林。我们现在北加州南加州刚刚经历过，是不是那个火开始那个森林大火开始都是一点点，是不是一点点的，我后来就把烧了不知道多少。加州这次很惨啊，北加州跟南加州几乎同时都在烧火，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那个森林大火很可怕的，你去看他那报道说他就来敲门给你30分钟，帮你家里面重要东西拿了赶快跑，还有你跑的是要跑很快，因为那个火会超过你，它一吹它那个火花是用跳的，跳到你前面。但是这个圣经上也讲我们的舌头讲话啊，有时候讲人家的闲话传得很快啊，才讲两下整个湾区都知道了，真的收都收不回来啊。这个你看这个雅各他这边讲舌头，我听起来你看起来也是挺可怕。他说什么？舌头就是火，在我们本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什么？从地狱里点着的。所以他讲的非常的现实，他讲到说其实我们的舌头是很厉害的，而且可以带出极恶劣的后果。我就想问大家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讲出去的话收不回来啊？如果讲错话了啊，讲一个谎言还要更多谎言来圆谎，我其实不是那个意思，其实你就是那个意思，但是你要讲一个谎话啊。所以我想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舌头虽然很小，却能带出极恶劣的后果，所以我们必须要谨慎啊，谨慎我们所讲的话。这边也让我们看到说一个人的成败在于能否掌管他的舌头。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圣经上另外一个经文说多言多语怎么样？ 知不知道？多言多语就怎么样？多有过失哈。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勒住自己的舌头，就能勒住自己的全身。但是，如何掌握自己的舌头，是不是需要努力啊？而且需要知道要怎么来做。那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哈。所以，我想。话语的权柄影响力，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舌头的关键性。确实，那我想神造人也很奇特，其实不是舌头的问题，其实是里面的问题，是不是？这舌头只是一个表达的工具，主要我们里面的人是怎么样的人，最后还是会显明出来，是不是？所以我们真正要解决舌头的问题，是要解决这个人生命里面的问题。那我们继续看啊，话语的权柄影响力。这边又讲到，话语有极大的影响力。那这边有讲啊，那这个雅各书这边讲第三章说，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他说，看呐、啊，最小的火能点最大的树林啊，所以话语是有很大的影响力，是不是这样子啊？我在想说，我们。如果碰到一个人啊、哦，他对你讲的话有没有影响力啊？哎，呀，不管怎么样，对你都有影响力。你就是去银行，是吧？你一大早去银行办事，你碰到那个服务的人，如果他的态度各方面啊、哦、是比较友善，什么，你感觉对这一天有帮助，是不是？如果他一去就是板着一个脸，因为他也很累，昨天晚上没睡好啊。哦，然后老板对他又不好，那工资又很低，时间又很长，所以他一看到你他就觉得很累。那他看到你很累，你也看到他很累，然后他就开始讲话，都不是很友善的，或者就是公事公办的，你就会觉得怎么样，对你有影响，对不对？拿过来怎么怎么啊，你就哎呦怎么这个样子啊。讲到这个我就觉得啊，我不是拥护台湾了，我是实事求是。我觉得台湾的那个事工所、啊、那个户政这些，哇，太进步了，绝对超过美国。这个加州已经变第三世界最烂了，原谅我要讲负面的话，知道我心里面很不满意。我去那个户政事务所啊，不是替台湾宣传，你们去那边试试看，没事也去做一做。他那里面还有一个人披一个特别代表，一看到我，哎，先生，欢迎你来拿号码，哎，你这样干什么事？还问你、啊，这边坐啊、哦，要喝茶，等着，到了你的去，他就帮你办，而且很快，真的态度很好，而且很周全，不相信你试试看啊，你去做做看啊。那相对的，这边的监理所哇，那个真是人山人海，不要排到什么时候。然后里面那个人多非常差，这个就是事实。但是呢，我的意思要讲就是说，其实你去办事的时候，那些人他对你讲话的态度会对你有很大的影响，是不是这样子啊？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话语是有影响力，不管那个人对你你认不认识，他都有影响力，是不是？你如果那个人办事的，就像我去物证事务所，我去那边其实我心里很急的，有些事情我从海外回来就要把那事情办成，我又不熟悉，他很客气，他很温暖，他很乐意的帮助我讲那些话，就怎么样，就让我觉得有盼望，是不是？这个是有些事情确实很麻烦啊，我不讲那么仔细。其实我们的话语有很有影响力的。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有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他跟你讲，是不是？他可能说，哎呀，我刚刚失业啊，怎么办啊，我还欠了一大屁股债。那看你怎么回答了，对不对？那请问一下，负面的怎么回答？这个都是我们的专长。有一个人失业了啊，你的朋友啊，一个好朋友，他失业了，那他又因为钱又很少，他欠了很多债， 那你用负面的回答他是怎么样？我早就跟你讲了，像你这种工作的态度，迟早会被开的。我也跟你讲，你都不注意你的这个 budget，你看欠了一屁股债，是吧？这是负面的，是不是？那你觉得你这样讲了以后，他会改进吗？更生气啊！他可能本来没生气，对，更生气，因为被开了。那请问正面要怎么讲？下个工作会更好。哎，还有呢？我们要找到一个冠军呢。今天有一个人讲的这个话语的果效，这边你们两边竞争好了。怎么讲？这个人刚刚失业，然后他也因为他本来就很穷啊，需要这个工作，然后因为很穷，所以也欠了一屁股债。你听到这个消息，他是朋友，怎么样讲正面的话？可以鼓励他，可以帮助他。每年脸在发光。哎呀，你看这个多好，这个更实际，对不对？你刚才说有下一个更好的工作，他说在哪儿？是不是？我帮你留意看看啊，你的专业是哪一方面啊？那关于他欠债的事怎么讲啊？这该你们了。你说什么？帮不了。你不需要讲帮不了，你不讲话他知道你帮不了。阿妹啊，他欠债的事我们怎么讲能安慰他？那个 Larry 讲好了，他怎么讲正面的话？如果他又失业又欠债，你看师母是很实际，他说你把你那个，如果你欠债的那个债款呢，就把它去换那个利率是零的啊。我想你们都太工作导向。我想我们讲话的时候，很需要的是同理心，对不对？懂不懂什么叫同理心啊？就是你痛我也痛。你想一个人刚刚被老板开的，他会有什么感觉？来想一想。我现在要实际的讲，因为我讲这个课，我今天讲的真理就像公民课一样，大家都知道，都做不到。我就想问那个一言呢，一个人刚刚被老板开了，他的感觉怎么样？没有存在的价值，哇，这很严重啊，快自杀了，有这么严重啊？这很难讲啊，有时候就靠那个工作，没工作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对啊，那个在苹果的嘛，Facebook 有一个年轻人，中国来的，我看到他跳楼是吧？这是真的事情啊。那还有一个人替他打抱不平，也很惨，也被他公司准备开除。有一个中国出来也替他打抱不平。那请问第一个就觉得好像自己没有价值，还有呢？假如你今天被公司辞了，假如你被公司辞，你是很实际的人，被开了，你觉得怎么样？哦，你真的实际，马上找人。我是说你的感觉怎么样？一个人被公司解雇，不管用任何理由，第一个很现实的，很害怕，对不对？怎么办呢？第二个呢，觉得我是不是做得很烂呢？没有价值。第三个，我在哪里找下一个工作啊？第四个，我那个债怎么办呢？所以整个人怎么样？啊，死了算了，哇，这么快啊！但是有可能啊，如果那个工作一直找不到，是不是？他们那时候在矽谷不是有一阵子，对不对？那个泡沫啊，2008年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失业，你知道失业很久啊。他们到一个地步是 早上假装去上班啊，在外面公园坐坐，到处坐一坐，晚上再回去，不然很难交代啊，是不是很难啊？那你要怎么讲话呢？我想你可能讲话能够怎么讲，跟你这个人里面有什么东西，有什么样的，真的你里面有什么你才会讲，你也不能装啊，你一装他看就知道，别演戏了，他不会那样讲的，但是他知道。我想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怎么样是安慰？哎，师母讲得很好，那实际人就这样，一个是安慰，一个是盼望。我就举这个例子，也不一定有答案，你们到时候待会有小组讨论，你去找结果。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讲的话有很大的作用，是不是？我记得我去做那个西南航空公司哦，那个我们有时候转站的时候啊，需要去那柜台啊，找那个柜台里面服务员来帮忙。那我有一次需要找那柜台服务员，然后我看到我前面已经有两三个人，我看那柜台服务员的脸非常的长，因为很累呀、啊。那我前面那个人又搞得特别久了，问东问西弄那个，我也很累，我觉得很不耐烦。但是我在想说，如果我是柜台那个服务员，我现在感觉怎么样？我一定觉得哎呀，这些人真烦了、啊，最好就没有了就好。所以我一上去了。终于等到我就上去了，我就对他微笑，我在做一个实验，就在微笑，哎呀挺累的啊，今天说哎呀，说哎呀，你们这工作真不容易啊，真不简单，不过你们这航空公司还不错啊，这个价钱便宜，什么我就称赞他。你知道结果怎么样吗？哇，他帮我办得非常快又非常好，而且呢还说没问题啊，你待会儿有什么问题再来找我。这叫什么？就是话语的正面，话语的功效，对不对？因为我看到前面几个都在埋怨呢，一直说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的话语有很大的影响力。你不相信，你可以一直讲负面的，你看那个人对你怎么样，对不对？你一直对那个人讲负面，你看那个人对你怎么样，一定不好的嘛。因为下面要讲一个律，就是你种什么就收什么。所以你现在不要怪，你不要怪。你不要怪有些人对你不好，因为你种的不好，是不是这样的？然后他这个今天读的经文还讲一个矛盾的现象哈，那我也要问大家，雅各书第三章9-12节，他说我们用舌头去颂赞那个为主，我们刚刚不是在敬拜赞美吗？是吧？啊，都在敬拜赞美，啊，又用舌头去咒诅那些照着形象被造的人啊，敬拜赞美一晚吃饭，然后突然有个电话来啊，这个不合你的意，在电话上就骂了一顿。咒诅一顿，然后这个雅各大哥就说：“哎，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该这样的嘛？为什么你前面可以敬拜赞美呢？敬拜赞美一转头来一个电话不合你，就马上骂那个电话人，骂得狗血淋头呢？”他说：“这个不对的。”他说：“无花果能够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不能发出甜水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就想问大家。这是怎么会这样？就一个人他可以敬拜赞美说哈利路亚，哇，讲的都很好，然后敬拜完了聚会回家，哇，一开门就开始臭骂，那就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是神经有毛病吗？哎，你那个太技术化，不没有那么深。那我们每一个人都人格分裂，还不分隔一个。请问是什么原因？就是说我们可以在2个小时前敬拜赞美，又举手又拍手，非常的属灵的样子，可是一转头就臭骂那个神所创造的人，是什么原因？里面的问题当然是里面的，是什么问题啊？大家再想一想是什么问题啊？这个可以应用到每一天的生活啊，看法的问题。那你看上帝 ，OK， 负面，再深一点。其实啊，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换句话说，请问那个人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是不是很诚心的？请问他骂人的时候是不是也很诚心啊？ 所以你就知道，刚才说什么人格分裂，这个都是理性派，他一看啊，这个人格分裂。其实那个讲人格分裂的人自己也是分裂的。我们人都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如果你把一个人讲的话或做的事把它录下来，你看他整天很不合理的，没有一个人都是很合理的，因为这个里面很复杂。 他在敬拜赞美的时候，他也是真实的爱神。你不能怀疑啊，不然他为什么要敬拜赞美？他在骂那个人的时候，他也真实的骂他，不然他为什么要骂呢？你看那个彼得是不是？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比如说啊，你们都要离弃我了。彼得怎么说？哪有这种事？我们是好兄弟啊，全世界人都离弃你，我总不会离。哦，他还说总哎。 主耶稣怎么说？好兄弟，就靠你了。比如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怎么样？鸡叫两次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哇！彼得一听说，哇，这不会的事情。那就请问，彼得跟主耶稣讲说，我绝对跟你到死的好兄弟不会离弃你，他是不是真心的？那后来彼得不承认主耶稣是不是真心的？ 那两个都是真心，哪一个是真的？又来了，分裂人格。所以我想，我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常常做同样的事情，我们需要解决里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一次就能解决。啊，我第一个就讲到话语的这个权柄啊，那我想。 我讲的大家已经感受到了，第二我讲一个重跟收的律哈，这会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言语上谨慎。啊，我们读一下好不好？加拉太书第6章7到8节。那个请，哎呦，我们袁山刚好出去，可不可以请那个 Annie 去接好不好？不然你们把自己把手机的圣经或圣经拿出来吧，不然万一有一天停电了怎么办？ 加拉太书第6章7到8节，他已经打出来。加拉太书第6章，你们有手机的就赶快弄手机吧。加拉太书第6章7到8节，OK， 一起念好不好？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哦，来，在下面节第8节。哦，没有啊，哦，好。 啊，没有关系。那个我念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什么？收永生。好，我们这边看到就是说，第一个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个？还有，你们有没有想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种。 其实就是撒种，其实你每天做的决定就是在决定，就种东西下去，是不是？所以你必须要有正确的决定，要有好的决定，所以你的结果才会是好的。同样的，我们在讲到说话也是一样，是不是？我跟师母，如果我一直在批评论断师母，这是我有时候的问题，啊，师母也很厉害，但是。 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大学的时候带一个辩论队去，我是得亚军的。可是我看师母的这个口才，大概是冠军的，因为他中文绝对比不过我，但是他现在中文都超过我哈。我讲很多对他负面的话，他都会讲，好厉害。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对啊，我就种什么收什么，没什么好讲。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想一想，对不对？ 如果我们跟我们的 roommate 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配偶，如果我们种什么，我们就收什么，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讲的话一直是负面的，那你不能期待太多，对不对？那对方又讲说，你看你种什么就是说什么，结果你怎么样？更生气，骂得更厉害，结果呢又种，就更惨。所以我们种错了，现在赶快停了啊，赶快停了，不然你很惨。 也不要怨天尤人啊。那我想，同样我们在话语上也一样，就是说，我们讲可以救人、鼓励人、建造人，还有很多时候也需要凭爱心说诚实话。但是这个就是很难的，因为你觉得你很有爱心，他觉得你没有爱心，他觉得你只有诚实，是不是啊？所以，但是该说的还是要说。所以如果种什么收什么，我们讲什么就会收成的话，所以在讲之前要思想一下，你种的是什么。圣经上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就是什么收败坏，情欲撒种的在这边讲就是你就是很生气，你就是那一刹那你很爽骂人的那一刹那通常都很爽的，怎么样，是不是只有一分钟耶，巴拉巴拉讲完了，哇，下面就不爽了，因为你种什么就收什么，那对方就开始开炮打回来，是不是？还有关系就破坏了。所以我想在我们说话之前呢，要问一下一些问题：你为何要讲这些话？因为我很生气。要如何的讲？我要臭臭的骂他。对对方面是正面或负面的结果，我不管。通常我们是干这样的事，是不是？听到我今天讲，你要管。为什么？你制造出来的垃圾，你就要承担。Amen。所以跟旁边人讲，不要再讲垃圾了。好了，你说牧师，我们都知道，这像公民课一样，我们都知道不应该对人家讲话，不要负面，要有爱心，但是就没办法。所以我觉得呢，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是里面的问题。所以我提出了五个得胜的秘诀。第一个，要谨守自己的心，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要保守你的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我就想问大家说，这里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其实这个心是在指什么呢？其实啊，我跟你讲，那个心就是讲你的心情。弟兄姊妹们，请问心情重不重要啊？哎呀，太重要。你现在坐在这心情不好，因为有些事情发生，坐在那边心情不安是因为有些事情在忧虑，心情很重要。所以圣经上说你要保守，箴言书第四章哈，这个写下来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你不要去保守别人的心，胜于保守一切。换句话说，神的意思说你要保护治理你的情绪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都是从你的心情发出的。弟兄姊妹们，你不要小看啊，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情绪啊。那些比较压抑的人他就不彰显出来，他是面无表情啊，他里面是像火山一样，像这个一样啊，他里面是像这个一样啊，看这里啊，他里面像这个一样，他外面像这个一样啊。你不要惹他啊，你惹透他，他一定爆出来就惨了。我告诉你，他上面是冷的，下面是热的啊。所以我想第一个要保守我们的心的话，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情绪。请问一下，怎么样能够开心呢？孙中山先生，中华民国的国父，大陆称他是革命先行者。他说人生不如意时怎么样，十之八九啊，百分之保守估计有80%事情都不如你的意，我心情怎么好嘛？我就想问大家，我现在问一个调查，过去这个礼拜事情不如你意的几乎达到80%的举手，这边怎么样？不错啊，你这跟孙中山讲的。这边上过去啊，不要上个礼拜，过去一个月不如意的事情达到80%的举手。那你们应该很喜乐啊，林弟兄举手了。所以神说你要保守的心胜于保守一切。我们怎么保守呢？我们的环境的情况都是百分之八十 不如意的怎么办呢？怎么赞美呢？就气得要死还赞美啊？你看这个很实际人又来了。如果能够 let go 早就 let go 了，就是不能 let go 所以才好。我现在再讲另外一个，那个彼得前书第五章八节啊，我们再念好不好？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连三有没有？我信心很快就要完，你们到小组去。好，预备，来，务要谨守敬醒，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所以这个使徒彼得他就把魔鬼他的工作用一个形象化，好像吼叫的狮子。如果你去看一些这种纪录片啊，你看到那个狮子哦，狮子是森林之王，它出来要吃那些小动物之前，它先叫。它一叫的时候，很多小动物都昏倒了。真的，它叫声很可怕。你去看那个纪录片，它真的是森林之王。它先一叫的时候，很多就不敢跑，就待在那里。你不相信去试试看，也被吃掉。其实啊，仇敌今天也是一样。彼得说你要谨守警醒，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我就想问说，今天撒旦出来他要吞吃的是怎么样的人？怎么样人会被他吞吃？ OK， 没有信心害怕，就像小动物都已经待在那里。但是为什么那个人没有信心会害怕？我想就是刚刚我前面讲的，其实你要保守你的心。你为什么会害怕？这个有原因的，对，没有人天生就害怕。你为什么没有信心？你为什么忧虑？你为什么有这么多负面的情绪？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要来参加大使命灵粮堂，就卖药了啊。所以你需要好好的那个天上法庭十四天祷告，要解决很多的问题，在里面的问题。所以你这样才能够开始处理你的情绪，能够走正面的路。因为不顺利就是不顺利，对不对？如果你今天被 lay off， 你会很开心吗？如果你今天生病了，有重病，你会开心吗？如果你晚上睡觉都睡不好，你当然不开心。不是你不想开心，你觉都没睡好，是不是？如果你考试都不及格，你怎么来处理这个情绪啊？我想问大家，神说你要保守你的心，我今天也说你要保守，你说我怎么保啊？所以我们再讲到下面啊，你现在要保守你的心呢，第二点就是要不断对付里面负面的思想啊。我特别提出几个，一个是苦读。我就想问大家，一个人，你们仔细听，下面这个非常重要。请问一个人里面为什么会苦读？我们每个人都有啊，受伤、不原谅。请问我们活在世界上会不会被人伤害啊？哎呀，一定会的。如果你没有受伤，我就怀疑你没活过。你可能每天住在森林里面，但是还有老虎，不要忘记狮子也来，还有蛇。人一定会受伤，有时候伤你最深的是跟你最亲近的，是不是啊？很多家人都伤你最深，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活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负面的情绪要解决，一个是苦读。那个苦读啊，就是什么？因为没有办法饶恕别人加诸自己的伤害。第二个是不公平的待遇，不公平工作的地方环境，长官对你不公平，同僚对你不公平，一定会让你很苦读的，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面对嘛。请问这世界上公平吗？第一个，什么叫做公平啊？你觉得很公很平，他觉得不公不平。第二个，公平是相对的，是不是？但是我们心里面还是很清楚，我们觉得这个事情不公平， 所以如果你在一个工作环境，在任何人家对你不公平，你会很生气，你很难以饶恕的。那有人伤害到你，或话语或行为，你也在心里面记着，但是没有处理，结果怎么样？会发酵。你很多人是把它压下去，等到一碰到那个场景很类似，他就会跳起来，你会觉得很奇怪，他突然生气哦，这就是苦读。 另外一个埋怨，我们常常，我先做我自己的见证，坦白啊，我跟师母从台湾回来啊，九月去开会回来，我一坐上那个地铁，从飞机场的，一上去我就开始埋怨，我说这个怎么没有冷气啊，天气热得要死，好热的天，然后呢？ 人越来越多，飞机场那边没人，到了三藩市，那简直人山人海，就挤着这样。哎呦，人多又没冷气，又臭的要死，哇，真的是充满了各种味道。我心里面就很埋怨，说这怎么会回到第三世界的国家？啊，那我就想说，埋怨的根源在哪里？你这个一定要写下来。 苦读的根源是因为不能饶恕，埋怨的根源是因为失望。你对什么事情有期待，达不到你就会埋怨，是不是啊？这牧师讲的道真是无聊，因为你有期待。我因为我刚刚从台北回来啊，我不是在替台湾宣传，你去台湾一个去户政事务所，你去试试看啊，特别是那个什么区的啊，那什么区啊？ 我去大安区不错，我去了好几个都一样，都很好，是不是？贝斯是不是都不错？简单讲啊，另外一个台北的地铁很不错，人家有四种语言呐、啊，又中文又英文又客家话又台湾话，那、啊、那个地铁车站上面都有标示，用那个电动的告诉你这一站是什么，下一站是什么，你绝对不会 miss， 你 miss 你就是聋子或瞎子。我回到一个地方，人家那冷气很好，而且。 到处都有公共厕所，而且非常干净的。我跟你说真的，我不是宣传，自己去台湾观光一下就知道。我讲，你根本不需要懂台，你不需要懂中文的，你就到处都是双语的。一回到这边第三世界，哇，没有冷气，没热气，没有冷气，然后挤得要死。哎呀，真的，我很失望，我就埋怨这边。你看，你听牧师现在讲还是在埋怨是吧？因为非常失望啊。第三个呢？ 我们负面的思想就对人挑剔苛刻，常常看到人就不顺。我们最中国人最传神的话就是，看你不顺眼。我去当兵的时候，那个班长就看我不顺眼，他一直整我，我是很倒霉啊。你看我又是负面思想，我很倒霉。我跟他有什么仇啊？他就整我们前面三个站的比较高的，那他就整我们，说你这个臭大学生，死大学生。 他讲出心里的问题，他自卑嘛，对不对？他考大学都考不上，他可能只有初中毕业。他看到我大学生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现在在我的手下，我就伏地挺身一百下，我就必须要做一百下。”哎呀，虐待我，叫我上厕所的时候说：“想上厕所，一分钟哇，60几个人去上厕所一分钟，你干脆不要去了。你跑到那在那边站了，哎呦，回来，怎么样？” 我就想问啊，这些班长他的问题是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你对人很苛刻，因为你不能接受自己。那个班长他不能接受自己，他觉得很自卑，他就研判我们这些大学生，就是我就看你有什么比我强的地方。叫你做伏地挺身，你看我可以做200下，你做10下就已经那个烂的样子。 我还记得有一次啊，这个真的好早前的事，我们在他在那个训练的时候，有一个叫震撼教育哦，你知道震撼教育，震撼教育就是说，他把你弄一个像战场一样的那个场景，他在前面那边有人打机关枪，他是永远打不到你的，他打的地方跟你是没关系的，是很安全，但是那个感觉很可怕，这边一下爆炸什么，然后呢，我们几个人要爬过去。 要爬那个铁丝网，啊，从要那个铁丝往下钻过去，结果钻到一半，我就屁股太大就卡住了，哇，我说哇、哦，然后他又在后面一直骂，你说你的这个笨蛋，我就说你们了，你这个、连这个网铁丝网都过不去，你到战场倒就打死了。请问他讲的话对我有没有帮助？他是搞得我更紧张，咔嚓。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你今天什么都没有听到，这三点你要处理里面的苦毒。苦毒就是你要开始学习饶恕。我们为什么要饶恕别人？不是因为你要属灵，你要饶恕别人因为你要救你自己，不然你整个里面都完了。你有没有看到人到年纪大越老越苦毒？因为伤害他人太多了，是不是？一个活九十岁的人比那活五十岁人被伤害的更多机会更大啊。大哥，我不是讲你啊。第二个，埋怨，年纪越大埋怨更多，因为被失望的太多了。第三个，挑剔苛刻。我想求神帮助我们，那你说要怎么解决呢？我觉得第三点，你要换一个角度，常常思念美善的人事物。腓立比书第四章八到九节，我们一起念好吧。弟兄们，我还有未了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保罗其实也挺不谦卑的哈，他先说你们要把这些好人好事都多想一想，然后最后说看看我啊，我做得很好。他其实是很真实的，因为他一定做得不错，不然的话他说看你怎么，他们就说哎呀有什么好看的，有什么真实，哎，保罗说在这看看我啊。那我想我希望我们有一天也能够这样。那我就讲一个例子啊，那我想我们思想的事情很重要，因为我想现在这个香港的情势啊，不是很好啊。客观讲，不是负面。那将来也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很多从香港出来的这些同胞们，他们很焦虑，他们常常想这个看这个。那台湾现在总统大选也一样，是不是？那从台湾出来也一样。那但是问题很惨的就是，这些新闻报的香港的或台湾的，都是怎么样？都是很负面的。不是报道的是负面的，是报道的内容本身就很负面，是不是？就像台湾的大选，是不是那个两边彼此抹黑啊？特别是执政党，他除了会抹黑，什么都不会做。我就感觉台湾执政党就他只会抹黑，啊，那我们这些看的人呢，受他影响；这些看人的配偶呢，也受影响，就抱怨了啊，整天都在看这些东西。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哎呀，那个，所以我想我们可能，但是我就要问大家，有什么东西是真实的、可敬？其实照这个标准，我们现在都不要看新闻，也不要看报纸，因为美国也好不了多少，跟台湾比更惨，天天骂，天天吵。那请问有什么可以看的呢？真实的、可敬，我们真的谈一下，你在小组也可以问，有什么东西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什么德行，有什么称赞？因为我们要取代，不然的话新闻也不能看。我就想问林弟兄，你都在看什么？每天除了看你的两个孙子孙女以外，他说很忙啊。看看新闻啊，你看了新闻感觉怎么样？因为我们有民主，你知道吗？很厉害啊！对对对，我刚才讲了嘛，就是话语的，对，他用这个呀。我想我们要思想一下，你到小组谈一下，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要思念的、正面的，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负面、苦毒、埋怨对人。还有呢，我觉得第四点，我觉得。 我们可能用神的话来清洗，每天清洗这些负面的啊，有黄色的啊，眼目的情欲、肉体情欲，有黑色的，就看这些新闻都是黑色，还有灰色的，黄色、黑色之后就变成灰色的，觉得没有盼望，这个都要用神的话来清洗。最后呢，可能要学习把思想降服于主耶稣的主权。我们就念这段经文就结束哈，《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好不好？好，我们一起念。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我想这个保罗给哥林多的教会写的字，就讲到一个你征战的秘诀关口不是靠你的意志，靠你这些，你需要有神莫大的能力。我就鼓励大家，我们教会有一个群组是每天读圣经的，我觉得你需要读神的话，你也需要借着祷告来降服，好不好？那我们下面领受圣餐了哈。那我想刚才讲了很多都是生活面，确实我们很难控制我们的舌头胜过控制得在我们的言语上得胜，但是我想这个圣餐给我们有很大的鼓励，因为再次提醒我们谁是我们的主啊，耶稣是我们的主，他为我们舍身，他救赎我们，包含我们的话语，包含我们内在的生命。我就想鼓励大家为刚才所讲的信息来思考，你怎么样能够在你的话语上得胜，在你的生命里面得胜。我们也请这些受洗归入神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来拿这个饼跟拿这个杯，那也思想今天的信息。待会我们马上有小组的分组的一些时间，怎么样能够在话语上得胜，真的在哪一方面啊，这个是很实际的。我们就从后面一排开始啊，那不能来的也可以请别人帮你拿这个，为什么会这样？